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短篇凶案灵异本格推理小说《凶案速递》，作者木洞，演播玉圆说语及数位灵魂主播，感谢您的关注。第21集，变态的爱和眷恋下。教堂外，天色已经黑透。徐武站在离教堂不远的一栋房子的二楼，透过手中的望远镜，看着教堂主殿内的段晓峰和林芳。在接到一凡的电话之后，他很快便让人锁定了段晓峰的位置。段晓峰甚至根本都没有隐藏踪迹，待林芳离开咖啡馆之后，便直接来到了教堂。
徐队，狙击手已经就位，教堂里的队员也已经就位。
徐武放下望远镜，摆摆手说道，
段晓峰暂时没做出什么危险的举动，可以先跟他谈谈，能够让他主动归案是最好的。啊，这样，现场的指挥权交给你，我进去跟他谈谈。如果他不危及林芳的性命，不要开枪。
不，徐队，还是您现场指挥吧，我进去啊跟他谈谈。
哎呀，你谈个屁啊，你知道这案子的前因后果吗？啊，还你谈，你跟他谈什么？
徐武是个火爆脾气，骂起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。
我说了我去，这是命令。
徐武刚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那个人，口袋里的手机就震动起来。
哎，到了
啊。对，到了，我现在在教堂门口，里面是什么情况？
电话那边是一凡，他刚刚赶回欧海。
林芳暂时没什么危险，段晓峰没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，我准备进去跟段晓峰谈谈。
这样啊，我去吧。还没等徐武说完，一凡便主动说道，虽然我并不是警察，但你知道我是学心理学的，我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谈，而且我对整件事情的经过都很熟悉。
啊，这个不太好吧，这是违反纪律的。哎，喂喂。
一凡听到徐武的话后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推开车门走进了教堂，庄倩也立即下车跟了上去。徐武拿过望远镜，看着走进去的一凡和庄倩，笑道，
靠，这小子根本就预料到我不会同意的。喂喂喂，各组织注意，一定要保护好林芳和现在进去的这两个人的安全，必要的时候击毙。
是是，收到，明白。
一凡直接推开教堂的大门走了进去，庄倩赶紧跟上几步与他并肩。看到一凡进来，林芳想站起来，却被段晓峰一把拉住。
坐下别动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人质了，有点做人质的觉悟好吗？啊，配合一点。
什么人质？他们只是我朋友，不是警察，你放开我。
林芳挣扎，
我当然知道他们不是警察，可是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警察早就把这座教堂包围了。
段晓峰笑道，
教堂外面的河边呢，每晚都有大妈跳广场舞，今晚却安静的过分，你不觉得有蹊跷吗？啊？
你说的没错，警察确实已经把教堂包围了。
一凡边走边说道，
但我确信你不会伤害林峰的，因为你还一直爱着他，既然你不会伤害他，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质，所以你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劫持人质，那么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我很好奇。
好了，就站那说话吧，你离得太近了，我有压力的。
段晓峰笑道，
警察这么快就能找到我，我想这应该有你的功劳吧。 你离开欧海是去找迪厅那个女人了吧？那个女人是我唯一的破绽呐、啊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你们居然会知道她。哼，牧师居然会去保护一个让她犯了淫乱戒的女人。哼，瞧瞧瞧瞧，这就是道貌岸然的神的仆人啊！真是可笑啊！这样的牧师还配得上他牧师的身份吗？这些所谓的信徒如果知道他们尊敬的牧师是这样一个人，会怎么想？他们还会信服他所传播的信仰吗？啊？
是的，牧师真的很失败。
一凡接过段晓峰的话说道，
他本想牧养你这只迷途的羔羊，让你走上正途，甚至不惜让自己犯戒，甚至不去告发你，甚至赔上了自己的性命，可是他还是没能挽救你，所以这样看来，他确实很失败。他应该一早就把你交给警方的。
交给警方啊？你以为他没想过吧？可是他有证据吗？对，我杀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他，但也仅仅是我告诉他，没有任何人能证明那些人是我杀的，没有证据，永远也没有证据。即便是现在，你们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，不是吗？
确实，警方很难找到你杀人的证据。
一凡微眯着双眼，看着段晓峰问道，
那么你现在为什么要跳出来呢？即使我们知道是你把醉酒的牧师送到了迪厅跳舞的那个女人那里，但也根本没有办法指证你是杀人凶手，你为什么要主动跳出来暴露自己呢？
段晓峰苦笑一声，目光投向林芳，那眼神里是满满的爱和眷恋。
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都已经挽回不了她了。离婚七年，他一直都没离开过我的视线，我关注着他的一切。七年来，他的关注一直在教会，所以我以为没有了教会他就能关注到我。直到那个人的出现，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爱慕，那种眼神七年来从未出现过。我不敢相信他居然会爱上别人。为了确认这一点，我杀掉了那个人的三个亲戚。我发现只要那个人出现在葬礼上，他的眼睛就特别的亮。我明白，我终于要彻底失去他了。我查了那个人的底细，他很优秀，不仅是知名律师，还是个很有天赋的书法家。我自愧不如啊。
段晓峰看着林芳咧嘴笑了，
失去了你，我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全部意义，所以能让我最后再抱抱你吗？
林芳愣住了，他呆呆地看着段晓峰，段晓峰张开双臂将他搂入怀中，轻轻地说道，
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，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。
推开林峰的刹那，段晓峰突然从腰间掏出一只手枪指向一凡，别开枪。
一凡用力地挥舞着双手，这句话是冲着窗外喊的。清脆的枪声划破长空，一扇玻璃窗被子弹击碎，高速旋转的弹头穿过了段晓峰的头部。回钱塘的车上，三人都在沉默着，只有轮胎与路面摩擦的声音和发动机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着。 良久之后，庄倩终于打破了沉默。
其实你也不要怪徐队，当时的情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段小峰手里的是一把玩具枪，为了你的安全，他只能让狙击手击毙了段小峰。
哦，我没有怪他，我只是怪我自己。从段小峰说的最后那番话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猜到他的目的是一心求死。如果我那个时候就通知徐队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呢？
我说，就算段小峰当时不被击毙，你觉得他又能活吗？凭他犯下的事情，总是逃不掉一死的。与其被抓之后判死刑，还不如当场被击毙来得痛快。他这也算是求人得人了吗？
是啊，求人得人。
是啊，求人得人。一凡和庄倩异口同声地回答了一句，然后一凡长舒了一口气。
来，小倩，放个歌听听吧。
不怕未来多沮丧，我拥有够坚强的肩膀。终于明白，希望还在前方，不愿停在这里回头张望。就要开始去拜访，我的梦沸腾从不变凉。路上再多崎岖，我又壮志雄心，就算跌倒也不在意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是预言书语，凶案速递本书全两卷已经全部为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并继续关注我们，不错过更多精彩的有声故事。预言书语剧组的书友群也正在建立中，期待您在评论区回复我想加入，和喜欢本书的朋友们好好聊聊吧。当有新书上架，本群中也会第一时间通知的哦。期待您的加入，期待下一本书有您的继续支持，谢谢。